好，我们继续讲道生地。那在上一次里面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？如果你很会算数的话，你一定会算到一个问题。如果你没有算数，没有注意算数的话，或者说，你如果有讲义可以看，你会看到一个，上次，大士法师少说了一个觉知。如果你有注意的话，希望能够注意，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到、注意到，那表示说你也用心。如果还不知道的话，我们都需要加强一点，因为我总是会挂万漏一，还好不是挂一漏万。上次讲的七觉知里面，我们讲了应该正确的啦，应该是第一个是念觉知，第二个责法觉知。第三个是精进觉知，第四个是喜觉知，第五个，亲安觉知，再来是定觉知，再来是舍觉知，这里面其实都有它的相关性的。那念觉知就是四念处，没有离开四念处。精进觉知就是四正勤，它是跟八正道里面的精进。精进是一样，正精进是一样的啊。那定觉知就是四禅，定觉知就是四禅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都有它的相关性存在。这是三七道品，这个是有根据的，这是根据阿含经哦。我这边如果自己的意思就要讲自己的意思，其他都是要照佛所说啊。那在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佛陀告诉我们的正见里面，我们要怎么看到这个正见。那我们知道佛事的时候的舍利弗尊者跟摩诃俱舍罗尊者，他们在共论法义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谈世间畜生论，他们谈的都是贤圣论。所以摩诃俱舍罗去见舍利弗的时候，就请问舍利弗尊者啊，而且是请问了好几次哦。他们两个其实在世间在社会上的辈分有差一辈，但是出家的时候是舍利弗尊者先出家，所以摩诃俱舍罗尊者他是很尊敬舍利弗尊者的，在出家里面是依照这个次序。那摩诃俱舍罗尊者就问舍利弗说，苦是自己升起的吗？我们知道苦是很多嘛，我们平常的生老病死都是苦嘛，我们会有爱别离的苦嘛，怨憎会苦，求不得苦，五蕴炽盛苦嘛，苦是自己升起的吗？自己做苦吗？这个苦在佛法里面我们叫做有为法，这个有为法是自己升起的吗？自己做的吗？快乐乐也是自己做的吗？不苦不乐也是自己做的吗？好，那还是说无因无缘自己做的？那舍利弗尊者就回答摩诃俱舍罗尊者，跟他讲，苦不是自己做，也不是他做，也不是自他工作，也不是无因无缘做。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？苦是因缘生，苦不是自作他作工作无因作，是因缘所生啊。这样的说法，那这样的说法代表什么意思？好，在苦，我们已经从十二因缘了解了。老死是不是苦？老死当然是苦啊。老死会不会自己有一个东西老死？不会，没有一个东西自己会老会死，没有。那老死是怎么一种情况？是因缘所生，是因缘所生啊。那老死的因我们知道了嘛，老死的因是生嘛，因生而有老死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，生是自己生自己做，还是他做共做无因做？也不是自做共做他做无因做，是因缘所生。那生是何因所生？是因为有故有生，因有有生，所以它是属于因缘，属于因缘， 尤其是属于有这个业，所以会有生于六道。那这样往前推，这样一直推的时候，推到行是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无因作，都不是，是因缘所生。是什么因缘？是无明缘行啊，是因无明而有行，所以这个行也是属于因缘生。那无明是属于自作、他作、共作、无因作，这个在经典里面没有问这个，在这边要问大家。这样十二因缘的第一支，我们看到的了哈，的第一支无明是自己升起，还是别人令我升起，还是我跟别人一起升起一个无明，还是没有因缘而升起无明？那佛陀是另外有回答，在杂含里面有回答，是因为不正思维而升起无明。但是在其他十二因缘里面的佛陀起止为限，就到这个地方就好了，讲到无明就好。为什么讲到无明就知道生死轮回的整个因缘因果关系嘛？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只要明，反过来一明的话，后面不再无明，以后后面就没有行，无行故无事，无事故无明色，无明色故无六入，无六入故无处，无处故无受，无受故无爱，无爱故无取，无取故无有，无有故无生，无生就没有老病死种种又被苦恼，这样就解脱了。所以重要的是在无明，所以无明灭，醒就灭，乃至老死又被苦恼通通灭。但在杂海里面讲不正思维，不正思维的时候就升起无明。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只要正思维就不会无明了。好，正思维的话就明，明了以后，明了以后虽然现在是六根对六尘六处升起的时候是什么？是明的状态之下。那明的状态之下所做的所谓业会生死轮回吗？会不会造恶业？不会造恶业。会不会做善业？做的是善业。哪一种是世间的善业还是出世间的善业？当然是出世间的无漏法啦，是出世间法，它不是世间的生死法，是这个相关性。所以我们了解以后，舍利弗尊者回答摩俱迟罗尊者，回答从老死到无明，通通是因缘作，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就可以因缘灭，所以没有因缘，灭了这个因缘，这个因缘没了，果就没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点点东西？我们在无明之下贪爱的是什么？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。贪爱什么？内在是什么？眼耳鼻舌身意。贪爱这个色，外面的色声香触啊，那眼耳鼻舌身意在五蕴当中缠绕轮回，所以没完没了，是不是？下辈子呢还是一样，还是赶快赶快。好，那我们了解到这个，那既然一切法都属于因缘，那可见一切法是不是都没有自我？好，一切法都没有自我是空啦、啊、那所以没有自我之下是不是可以熄灭？当然是可以熄灭，因缘灭果就灭嘛，轮回的果要灭，因缘灭。所以是缘名色，名色缘是，这个相依相待啊，成立的这个事跟名色五蕴的升起啊，那个就好像三个古代他们用芦苇啊，那个三只芦苇立起来，因为是最简单的三只，那你说等锥三角形好了，是不是三个点啊？三个站起来，少一只的话就倒了。那在身体来讲是什么？是就是心意识、哦、那个心所就是名色的名，色是身体，那外在的色声香味触、哦、这个外在还有这个身体还有心意识这三个合这个升起，那个是缘名色，名色缘是，如果缺一的话不能升起五蕴了。 那如果不贪爱其中任何一个的话，那其中任何一个也就不会成立，就可以熄灭得解脱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就知道一切法通通没有自我，没有自我的东西。我们以前在讲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人，我的观念思想见解的话，如果是属于我的，我才能够说我要拥有它嘛。好，那如果是别人的，不属于我的，是属于别人的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如果不属于我的，我去跟人家拿的话，叫做犯了什么戒？偷盗戒了。不属于我的，我跟人拿就是偷盗。那现在你已经看到诸法无我，色受想行识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哪一个又属于我的？没有一个属于我的哦。色蕴是属于我吗？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。受蕴苦乐，不苦不乐，也不属于我的。想蕴也不属于我的，行蕴也不属于我的，识蕴也不属于我的，它是属于因缘的，它是因缘所生法。那我如果来偷这个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的话，我是犯偷戒，是犯偷盗了。偷盗以后会去哪里？犯这个偷盗戒的话，以后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哦，比较有道德的是做人升天。好的，如果是偷这个世间里面的人天的善法，啊，那还是做人升天。如果偷的是出世，不偷，偷的是世间的恶法不善法的话，那造恶业是到三恶道去受苦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点。所以在佛事的时候，有的比丘佛陀跟他讲简单的法，只要受持一个不盗戒，好，受持一个不偷盗这个戒的话，他还是可以证阿罗汉的。他的原理就是这样，只要你能够观察到这个身心五蕴外在的五尘，通通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没有属于我的，那我就不偷它、不盗它，也就是不执取它。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可以落尽解脱。我这个很殊胜哦，佛陀说法就是这么微妙。佛陀说法这么微妙之下，你跟他观察看看，智者闻法因欲得解，能够正思维，正思维以后，你跟他想，对啊，身体也不是我的，眼睛会老化嘛，会老花，头发会白，脸皮会皱，器官会败坏，都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观念思想也在一直在改变，也都不是我，也不是我的。那诸法无我里面没有个主体性存在，佛法这么好，但是你也不能去抓它、掌握它，哦，不能说这是我的佛法，不是你的佛法，配以接触不是属于谁的，是众生本来如是，哦，世间本来如是，都不能去抓爱之取。好，了解到这个以后，这样的人会不会去伤害众生？已经不会偷盗的人，不会为这个五蕴，不会为他那五尘的话，会不会去杀害众生？也不会嘛，也不会去偷盗五欲六尘嘛，也不会嘛。会不会去侵犯男女同性恋？也不会嘛。需不需要妄语讲偏话？当然也不需要嘛。喝酒有需要吗？也不需要。所以也不会造身业，也不会口业，也不会意业。得到真正的身心清净，你看受持一个不盗戒就可以得这种功德，所以我不偷盗身口意，不偷盗色受想行识，不偷盗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六戒通通不偷、不盗、不取。这个是从经典里面有佛陀有交代有说的哈。那从这里面我们会升起的一个是什么？对生老病死，对无眠，我们升起的是厌离；对色受想行识升起的是厌离，没有欲望，没有贪爱， 而能够断了贪爱，得到涅槃解脱。这种人叫做什么？这种人佛陀说，这种人是说法法师。法师的定义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是这样定义的：说法能够令众生愿意处理生死，能够对五蕴世间、对六根六尘六事不再贪爱执取，能够熄灭烦恼的，才叫做法师。在《阿含经》里面的定义是这样。啊，你如果听大士法师这样讲，你不要，你如果当然我们是了解佛法的啊。如果拿着这一句话去衡量别的法师，他在讲的法没有讲到这边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产生一个疑惑？那他叫法师吗？那个人这样讲，他叫法师吗？那佛陀，我们再看看佛陀在说法里面有没有讲到布施、世间的善法？有。有没有讲到持戒？有。有没有讲到做好事？有。有没有讲到你要做坏事？没有。佛陀叫我们不要做坏事。佛陀有叫我们做坏事吗？没有。教人家做坏事的人，他本身叫人家邪知邪见的人，他本身就邪知邪见，就是做坏事，就犯戒者了。这种根本说不上是法师。那为了能够得到解脱，这个法师他一刚开始要建立我们的正知正见，一方面要我们能够断恶修善。我们要知道他所讲的位置是站在解脱的体系里面的前方便，要把我们要能够讲四圣谛的这个前面准备好，先准备好才能够讲四圣谛。这个在《阿含经》还有我们这次讲的主题里面，离苦得乐的妙法里面，我们一开始讲如何改变命运，佛教徒的福利，我们讲人生最困难的是什么，我到底在爱什么，我到底在忙什么，这么多我们都在建立政治正见。我们讲无价的宝藏、缘起的正法，都在建立政治正见。这个我们这样讲了以后，才开始讲施论、戒论、升天之论、欲不尽法、若为大患、处理为要。我们讲的整个系统都是在建立政治正见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讲四圣谛。那这些是为了我们生活里面要先能够断恶修善。四圣谛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弃入见苦离苦、见极断极、见灭正灭、见道要修道，是为了做这个准备用。佛陀当时在《阿含经》记载里面，他也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只是照着佛陀这样的一个说法方式在说而已。好，所以你如果在看到别的法师在劝人家哦要布施，你知道这是世间善法。他要让我们准备好，能够进入苦集灭道用的。好，劝人家持戒，你要知道这个是世间善法，要能够去向涅槃用的。劝人家升天，他要去向涅槃用的。劝人家出家是要去向涅槃用的。你要弄清楚这一点，要不然你拿着大士法师所讲这句话去批评别人的法师的话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搞清楚哦，不要人家来找我算账的时候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已经有把话讲清楚。好，好，那在佛法里面，佛陀又提醒我们了，当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个身体是无常变化，对不对？小孩子那么小，刚生出来抱在怀里那么小，慢慢在最划不来的状况之下，我们把它养大了。什么叫最划不来的状况？给他一天吃的5公斤，他身体长不到1公斤的肉，其他的4公斤跑去哪里？可见用了投资那么多才得到一点点的报酬，那个实在是划不来。你看我们众生在世间里面就是这么划不来，吃的那么多，一天工作8小时，甚至有的工作12小时，赚到一点点钱，去听一下歌，唱，喝一点东西，吃一点东西下去，快乐没几秒钟，然后隔天又要累了一大天，每天都这样过去的，多划不来。看到小孩子，看到我们自己，从小到大这样忙了一辈子，那这样过来之下， 投资那么多才产生一点点的这个，而且这个又是那么的不清净，都划不来啊。你注意到这一点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办，要解脱了，对不对？那从身体的变化小哦，婴儿、幼稚园时期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到大学，到现在进入社会，到现在这个情形，你看身体的变化，我们叫它叫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是不是？对吗？看到这个无常、苦、无我这样过来了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知道啊，原来观身不净，观身无常，观身是苦，观身无我，哎，这个可以理解。那感受呢？感受也可以理解，感受有时候苦，有时候乐嘛，也可以理解。那想想东想西，想南想北，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想家人，想工作，哎，这个想也可以理解，它都是很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那有时候想要做点善事，但是慢个五分钟啊，算了算了，别人有做就好了，我何必做？哎，这种心你也知道，它也是善心、恶心。也是生生灭灭，你也知道它是无常苦我，但是我们众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很难理解。佛陀说那是愚痴的人，什么心意识？佛陀说我们心意识是那么的不知不觉当中啊，心意识是那么的生生灭灭很快，但是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存在一个心意识，那个这是我们众生最愚痴的地方。跟你讲，色受想行都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，啊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但是是就是没办法了解，它是也是生生灭灭，而且更快。它像猴子在抓东西这样抓都抓，很快、很快、很快，非常快的。它比我们的身体的变化还快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单元离苦得乐妙法里面，为什么我们要讲认清自己？你还记得认清自己里面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？六识的生灭是不是随着六根六尘生生灭灭很快很快，每一刹那都在生，心都在生灭，然后每一个识又升起的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眼识就身体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耳识也身体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鼻识也升起的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舌识也身体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身识也身体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意识也升起后面的处作为受想识，善不善通通一直这样升起。你看我们的事啊多快啊，那我们认为还有一个真实的心存在在那里，常恒不变的，那叫颠倒。我要不要做颠倒人？ No， 不要做颠倒的人，要做有智慧的人。那这样的才能够看到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生灭啊，那个自我不属于我，不属于我的，那这样才能够受持不脱道界，知道吗？好，这是佛陀千交代万交代的，这样哈。那平常里面，我们在六根对六尘当中，我们就是这样如实的观察，观察都是生生灭灭，而里面不要拿一个自我要去对立哈。在这个地方，当时的人在佛世的人。他们见到佛的时候实在是太有福报了。有一个叫阿兹罗的一个人啊，他那个时候他是在路上碰到佛陀，要跟佛陀请法。那佛陀说路上不宜说法，但是那个阿兹罗这个人哦，这个外道他见到佛很欢喜啊，不把握因缘请法那来不及，所以他跟佛陀请法三次以后，佛陀就在路边，那个趺坐而坐为他说法。那他请问佛陀说：“苦是自己做的吗？是苦是他做吗？苦是自他做吗？苦是无因做吗？”佛陀说：“苦非自作，非他作，非共作，非无因作。那这样的苦是什么呢？”佛陀说。苦是因缘所生，乐是因缘所生，五蕴色受想行都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就是因缘灭， 苦是从贪爱之取升起苦的五蕴。那如果不贪爱之取五蕴的话，那五蕴就灭了。就像我们心里面如果想着吃榴莲，心贪吃榴莲的话，就会去找榴莲来吃；心如果贪爱吃水蜜桃，就会找水蜜桃来吃；心如果贪爱小姐，就会去亲近那个小姐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叫做轮回，它是因缘所生。那心如果没有贪爱榴莲的话，那会不会有榴莲出现？不会。心如果不贪爱水蜜桃的话，会不会有水蜜桃出现？不会。心如果不贪爱小姐的话，会不会有小姐出现？不会。心如果不贪爱男生，会不会有男生出现？不会。心如果不贪爱这一生下辈子，会不会有这一生再滚到下辈子去轮回？不会。所以这一生下一生过去生都是因缘所生，贪爱就升起，不贪爱就熄灭。这个阿智罗这个人一听就得法眼镜了，是不是？他悟到什么？诸行无常，诸受皆苦，诸法无我。然后他不贪爱之取以后，是不是极尽涅槃？对啊，就极尽涅槃，契入四法印。这个时候他就三皈依了。他是从法上升起的信心哦，对佛陀的信心，以后在法上的信心，自己也能够证到法眼镜了。虽然是在家，但是他也算是有得法眼镜，这是见法涅槃，他很高兴。他在回去家的路途中，被一只那个母牛啊，母牛都是保护小牛嘛。他回家路上意念正法，那母牛保护小牛之下，看到一个人接近他的小牛，就把这个阿智罗这个人用黑骨嘎嘎打死。那处死他以后，阿智罗死了，去哪里？大家知道这个刚听佛陀说法的阿智罗，这个人被牛处死了以后，去跟佛陀报告，佛陀来跟大家去供养这个阿智罗。为什么要供养这个阿智罗？因为他已经见法涅槃了，见法涅槃值得供养。嗯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听了这么多，能不能观察出来？闻法思维。听闻见三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念正思维，法次法相，这是入圣流，入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四个因缘，四个条件。所以我们身体没有去道场亲近三知识，我们从电视的弘法里面，我们也可以亲近三知识。最好我们能够亲近啊，那个真的人啊，真的三知识。那没有时间，我们在这边亲近善知识，好，那帮助善知识弘法利生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亲近善知识以后，我们听闻正法，你看，你能够听到这边，你在内证思维，听闻正法在内证思维以后，你照这样修，就会像阿智罗，他只是一个外道而已呢，他还没有皈依呢，他是听闻正法以后才皈依的，他被牛处死以后，都还在涅槃中呢，佛陀要弟子们去供养他，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以后，你就知道六根对六尘六识当中，你都知道它是因缘所生。那因缘所生也因缘所灭，没有个自我存在，所以没有贪爱执取任何一法，也没有嗔恚任何一法。这个时候就像阿智罗这样，就值得供养，是不是像因缘乞丐一样？当然像因缘乞丐一样啦。你就知道为什么因缘乞丐死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瑞相出现，不是无因无缘，有因有缘世间集啊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啊。这个啊，了解以后，我们平常佛陀的善巧方便里面告诉我们了很多的一种比喻方法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一棵小树种下去，你若跟它灌溉、施肥、除草，跟他做很多的种种保护措施，他是树会不会长出来？长得出来吗？那如果你不跟他灌溉施肥不除草，这个树是不是他很多凋萎了就死了？ 一棵树的比喻，同样一棵树的比喻，你就知道佛陀的善巧。佛陀的善巧里面用这种东西，有时候形容轮回的境界，有时候形容解脱的境界，有时候形容成佛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，你就照着那个法师在引导你，这者闻法因欲得解，你只是要悟到法而已，不是要直取那个境界，不是直取那个比喻哦，是从比喻里面去悟法。所以佛陀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在讲什么？讲说众生，我们的心就像那个种子，种在哪里？种在很多的过去生到现在来所有的善业恶业，很多的业善恶业当中，心触到善业，就升起了人天的报。那善业里面，如果还有比较不好的业的话，就长得比较丑，长得比较生得比较贫穷的地方，寿命比较短命，比较不健康。如果触到比较好的业，就会比较健康、长寿、富贵的这种其他的相关的因缘这样升起来。在这种这个事下，如果你一直跟它灌溉，你又一直爱水，又希望它长得更大，用爱水跟它灌溉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又在无明的覆盖之下。无明覆盖之下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种树种花不是有一个盖着吗？不让太阳照进来吗？就好像无明这样覆盖起来以后，不让太阳进来，好像我们凡夫众生一方面用爱水在灌溉这个心的叶田的种子，那树叶那个叶种子啊，叶心是这种叶种一直长的时候，长这种树，你又上面跟它覆盖，不让佛陀的光明照进来，这个时候你就继续轮回的树就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。这样的比喻啊，那如果佛陀说怎么解脱？把无明这个盖拿掉，爱这个水不要倒进去，好，不要再跟它施肥。施肥就是什么？增加爱染啊，水跟肥料就是增加爱染嘛。好，那这个时候他的心虽然在叶田里面，但是那个会树会慢慢萎缩掉，慢慢就凋萎了，就不会再长了。那会不会结果了？不会再结果了。因为没有那个因缘了嘛，因缘灭了嘛，所以有因有缘，世间集，像那个树这样因缘这样升起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你把那个无明拿掉，把爱水拿掉，把肥料拿掉，那这个心跟叶田它就凋萎，树就凋萎。所以有因有缘世间灭啊。佛陀是不是善巧方便？非常的善巧方便。所以佛陀叫做事无碍智，好，慈无碍、法无碍、意无碍跟要说无碍，这四种无碍，太厉害了吧。所以我们要对佛陀有绝对的信心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佛？因为我们对佛了解，所以我们肯定我皈依佛，皈依佛绝对没有错。要不要皈依法？当然要啦。听那么多次的缘起正法，如果还不皈依法的话，那还得了？那可见如果你还不皈依的话，那表示大士法师很差，讲的你弄不清楚啊。好，在我们一开始讲到缘起正法里面，你就可以慢慢再回顾那句龙树菩萨所说的话，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对不对？诸法无我嘛，啊，有业亦有果，里面都是因果关系。此第一甚深，是法佛所说，这是第一个偈颂。那虽空亦不断，涅槃是断灭，不是空涅槃，它没有断灭。虽空亦不断，那世间里面呢，相续亦不长，过去生到现在到未来，相续当中没有一个长恒的主体，相续亦不长。那里面是罪福亦不失，有业生起果，业生起果，善业生起福，恶业生起苦果。哦，恶业罪福，这个罪福亦不是，此是法佛说。所以你就知道一开始跟他一开始讲政治正见了 啊这个很重要的哦。那我们在平常里面你可以注意到的，在正见正思维以后，我们要想要得涅槃， 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在世间里面，凡夫众生一般都在追求的是颠倒的。那所以在有一部经里面呢、啊，当六根对六尘的时候，世间里面认为快乐的，在圣人来讲是苦的；在圣人觉得是快乐的，凡夫众生觉得那是苦恼的、啊。这句话你有没有深刻的体会了？现在，好，我们这样讲：当我们的六根对六尘，眼睛吃东，眼睛看东西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是不是觉得看到美好的好，美好看到美女好了啦？看到美女的时候，你 是觉得很快乐？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。好，你如果是女众，你看到帅哥是不是觉得很快乐？那会在快乐当中，你以为这是最快乐的。或者如果老板要给你当一个科长一个经理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很快乐？给你加薪水是不是觉得很快乐？有觉得很快乐。今年的业绩成长 N 倍一倍两倍，是觉得很快乐，对，觉得很快乐。那世间人在这个六根之下觉得这是快乐的，但是圣人觉得这是苦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知道那个当你见到俊男见到美女的时候，快乐之下你觉得那是很真的，所以你的行动是什么？去追求他嘛，好，去跟他交往嘛。你可以到最后，你如果会反省的人，你会觉得你划不来；不会反省的人到头来还是一头空。会反省的人他想，我如果去追求这个俊男美女的话，我所花的时间多少，为了想要跟他在一起一点点的快乐，乃至于结婚在一起我要得到一点点的快乐，你要投资多少知道吗？白天朝思晚上暮想，工作的时候又不专心，划得来吗？划不来吗？那想他好累哦，你打电话约他跟他联络好累哦，用 email 传他还要打得眼睛很酸，身体很累，晚上又睡不着，对不对？又起烦恼，朝思暮想，那划得来吗？划不来吗？但是为了得到什么？为了得到一点点甜甜蜜蜜的感觉，一点点那个有什么用？所以世间人以为那是快乐，你看出世间的圣人就知道那是颠倒，那是苦的。所以世间以为快乐的，在圣人以为那是苦的。到底哪一个看的是真的？圣人才知道，圣人所见都是真实的，他叫四圣谛嘛，谛就是真实嘛。凡夫都是没有，凡夫没有真实，凡夫都是虚伪的。好，那人家拿一个名，拿一个利，拿个科长，拿个经理来给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个很快乐。你要为他忙一辈子，忙得要死，那为了得到这个，你要跟他斗争。哦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为了得到那个，当将。将军或者当宰相、当院长、当总统，要很多人要在我的脚底下，我看起来很快乐哦。其实跟那么多人、那么多人结怨呢、啊，结下深仇大怨，未来是我做老鼠，他做猫；我做一只狗，他做老虎来抓我，快乐吗？一点都不快乐。所以世间人是颠倒的，只有圣人才是真的。圣人所做是所见所听是真实的。我们要做圣人还是做凡夫啊？所以在六根触六尘之下升起的六识触作一受想思，要看到这些都是无常苦空无我，要看到这件事情，那这样我们才会入圣流。如果我们平常看到的还是当成是常乐我净的话，看到美女也以为她是常乐我净，看到帅哥也以为她是常乐我净， 那这样就继续生死轮回，佛陀会觉得很可惜。好，那世间里面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那世间里面叫我们什么？叫我们要有正义感，我要维护正义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小时候看的布袋戏叫《六合三格端》，《六合三格端》那个里面呢，史艳文出来，大家拍手叫好啊、哦；钟嘉莲出来啊，大家这个该杀啊、哦。那看到恶人，我们要杀他；看到好人，我们就跟他拍手叫好。然后看到好人杀死坏人，我们就很高兴；看到坏人伤害好人，我们很生气，对不对？这个叫颠倒。为什么？好人，真正的好人他不会杀生的，真正好人他不会杀生的。坏人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还是会出现好的心。你看有的人他在外面做坏哦，他回家很孝顺父母亲的哦，很听父母亲的话，所以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很难讲。好也是因缘生，坏也是因缘生啊。我们不要在平常里面以偏概全，把这个人这个时候的不好认为他所有的生命里面通通不好，那这样的我们的自见看法是颠颠倒倒的。那如果站在远一点来讲，他在这一生里面做不好的，在未来世里面他会不会做好？当然会做好啊。这一生里面做不好他是因缘生嘛，在未来世里面他做好也是因缘生嘛，这一生里面他轮回他是因缘生嘛，在未来里面他解脱成佛，他还是因缘生因缘灭嘛，恶的灭掉嘛，善的升起嘛，是这样。所以但是世间叫我们要有正义感，然后所以我们从小教育的，看到坏人我就要把他消灭掉，看到好人我跟他鼓掌，好人被欺负我就为好人打抱不平。所以我们的正义感里面造下了什么恶业？我们的正义感哈、哦，抓着这个正义感，人家利用我们这个正义感这个观念去跟人家对立造业，你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你会下地狱，就是这种事情、哦、那既然师父你这样讲，那我平常要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们要看住我们佛教的根本处。我在慈悲的时候我要用智慧，一方面的智慧是不要让自己的贪嗔痴烦恼升起来，我在六根出六尘的时候不要让贪嗔痴升起来，我要看到真实相，这些都因缘所生，没有什么好生气的。今天的坏人以后也会变好人，今天的好人最好是这样保持下去，如果不能的话我也不要对他起嗔。所以好人我不贪爱，坏人我不嗔恚。那对坏人呢？对坏人我们要学佛陀学阿罗汉，能够去慈悲他，然后去教化他。今生如果教化不了，我要给他让他对三宝升起一个信心出来，跟他讲一点法，跟他讲一点佛的功德，讲三宝的功德，让他能够升起善心出来，以后他在下一辈子可能下地狱，未来是在地狱当中，他出来做人的时候，他就因为曾经听过你说法，听过你赞叹三宝，而他会对三宝升起信心，一升起信心以后，他就会朝向涅槃解脱成佛这个目标来，会走在这个正道上。我们要从这种角度去思考，从这种角度去思维，要不然我们如果随着世间人好的我们就拍掌鼓好叫鼓掌叫好，恶人我们就也跟着骂他骂下去，是你自己造恶业下地狱，自己在无明之中没有正思维，堕落恶道，不是谁叫你去的，是自己的问题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最近有一个人啊，哦，有一个女众，哎，她前几天命中的死了。他在这一生里面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不好，当然凡夫众生里面免不了都有烦恼，但是他有一个好处，这个人平常会跟他赞叹三宝，然后劝人家来皈依学佛， 而且他还发愿要度100个人来皈依，啊，确实他也真的度100多个人来皈依。所以他在这一生里面命中的时候是因为心脏病而死，但是他在死的前一刹那，他都还在跟人家劝人家皈依学佛，要信三宝，哦，要平常熄灭烦恼，临终往生西方，以后成佛。因为众生很苦，他自己也知道很苦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渐渐的、渐渐的，他能够保持这样。后来他跟人家谈的时候，谈得很愉快，心系三宝。对方在接电话的时候去接电话，他这个心脏病的话就死了。所以他这一生里面，他很可能去西方。如果没有去西方的话，他也会往生天上善道去的，多好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临终还系念三宝，未来是继续系念三宝，而且都能够劝人家皈依三宝，学佛修行，这个不是很好吗？要这样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看坏人就认为他坏，看好人永远认为他好，我们都一样。好的我们不贪爱，乐的时候我们不贪爱，苦的时候看到坏人我们不嗔恚，这样的还能够如实知。好，那当我们掌握到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在生活里面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跟我讲说，师父啊，我这个人工作的时候人家来看我，我都不在乎，我都不会害羞，我也不会怕人家来看我，但是当我这么有名的人，我出去外面的时候，人家要指指点点，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哎，你是不是他？哦，你看他来了，某某人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很苦恼呢。好，那大师法师就跟他讲啦，哦，这个当然很可能是我们小时候，哦，我们在跟人家一群人在玩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家教里面叫我们。中国人比较注意，就是你不能嬉笑放逸嘛，你不能随便，所以我们会很拘谨。当我们快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压下来。啊，我们怕人家怕出名，我们怕人家来注意我们，这种情形。但是我们做一个佛教徒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度量？我们做一个佛教徒，尤其解脱者要很慈悲哦。你要跟自己讲，人家喜欢来看到我，就表示我跟众生所结的缘比较好。所以愿我能够见到我的人能够升起欢喜心，能够信奉三宝，能够对三宝 有信心，希望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人也能够升起欢喜心，对三宝有信心，希望能够听到大势法师这个名字的人也能够升起欢喜心，而且能够对三宝升起信心。这是我给自己这样讲，然后我平常能够付诸于行动。那这样之下，这个人他一听，他是个聪明人，而且有智慧，他闻一知十，举一反三，他一听以后他就知道他怎么做了。所以他在我们市里面听我这样讲以后，他去别的地方看到人，他就知道像师父一样，碰到谁都跟人家合掌阿弥陀佛。所以你现在的电视里面看到的大势法师是不是也是这样？阿弥陀佛，我们下次再分解。啊，祝大家能够时时让人家升起欢喜心，因为我而升起三宝的信心。阿弥陀佛。